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50岁以上澳大利亚人可以和全科医生预定接种疫苗。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结束加沙战斗。印度新冠变种病毒正成为英国某些地区主要感染毒株。希腊向53个国家游客打开国门。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从今天开始，5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可以在全科医生那里接种新冠疫苗。这一年龄组的人将接受2剂的阿斯利康疫苗，第二剂在首次接种之后的12周内进行。虽然疫苗的推广速度缓慢，远远落后于最初目标，但总理莫里森表示目前进展良好，包括在老年护理院的接种进度。
We're through about 85% of those now, and on track with.
他说，我们现在在老年护理院已经完成大约85%的疫苗接种，并且正在按时间表完成接种工作。这是我们最脆弱的社区，但我们依然需要更多的70岁以上的人去接种疫苗。这是一个非常优先的事项，因为如果澳大利亚爆发疫情，他们是澳大利亚人中风险最大的，这是我们目前最关注的地方。总理莫里森强调，让海外人士入境之前需要出示新冠检测阴性证明是适当的预防措施。部分深陷印度疫情的澳大利亚人因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或被认为近距离接触者而被拒绝搭乘归国航班。印度当局于去年4月暂停了用于筛查航班乘客的检测实验室，而且据报有人从该实验室拿到错误的阳性检测结果。莫里森表示，印度疫情令人堪忧，他也不愿接受允许确诊患者以某种安全方式返回澳大利亚的建议。
I've seen the suggestion from others that who seem to think we can put people who've tested COVID.
我听到有人曾经这样建议，让那些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登上归国航班。我认为这样做情理不通，相当于我们主动的引进了新冠病毒。我认为这样做是极其不明智和不合理的。联邦财长弗兰登伯格表示，目前尚无开放国境的具体时间表。新财政预算的拨款计划以国境能于明年上半年前开放为前提，但弗莱登伯格也强调，国境何时开放不取决于政府政策，而要基于医学建议。
We're unapologetic about putting the safe.
我们把澳大利亚的安全和利益放在首位，这样做无怨无悔。我们必须要继续的遵循医疗建议。迄今为止这样做保护了澳大利亚，未来也将继续为我们的福祉而服务。联邦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建议政府分阶段尽早开放国境。
We've got to get the vaccine right, the rollout.
他说，我们要确保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在重新开放经济前确保隔离到位。全球其他国家也都在开放经济了，我们也不能落后。在又一天本地零确诊之后，大悉尼地区的新冠限制措施已经在今天放宽，对私人家庭聚会的限制已经取消，现在允许唱歌和跳舞，不再强制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佩戴口罩。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表示，此前出现的一例本地新冠确诊病例的感染源目前仍未知。皇家残疾人事务委员会将在今天上午10点举行公开听证会，审查问残疾人支持工作者提供新冠疫苗的推出情况。昆士兰囊性纤维化病的首席执行官佩特里娜·弗拉卡罗说，关于疫苗推出缺乏一致信息。他说，人们的分类方式也是一种问题。他说，许多被认为属于残疾类别的人，比如囊性纤维化就是这样一种慢性病。我们的成员经常被归类为患有慢性的疾病，而不是残疾，因此他们经常陷入困境。只有在有并发症的时候才有资格获得残疾人待遇，因可能因为他们是糖尿病或肺移植 而获得这种疾病，这也使得社区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混乱。新冠疫情造成澳大利亚志愿者人数大幅减少，通过某组织从事志愿者工作的人数从2010年的 36% 一路下滑到2019年的 29%， 仅在去年一年时间，就有三分之二的志愿者不再参加活动。志愿者组织 Volunteer Australia 的主管马克·皮尔斯表示，在志愿者人数减少的同时，慈善组织对于志愿者的需求却在增加。他说，三分之二的志愿者已经停止工作，这相当于每周减少了1220万小时的志愿者工作，下降的幅度是巨大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调解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来讨论中东地区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宣布会议开始之后，各国领导人一再呼吁恢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谈判。他说，这种毫无意义的流血、恐怖和破坏的循环必须要立即停止，所有各方必须要尊重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法，圣地的现状必须要得到维护和尊重。请允许我重申，联合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我们的国际和区域伙伴，包括中东四方成员的合作，以实现持久和公正的和平。我们正在和相关领域进行对话，我再次的呼吁各方协调努力，以得到加强和成功。尽管国际社会努力促成停火，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发出信号，和加沙哈马斯领导的第四次战争将继续进行。周日，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炸平了三座建筑，并造成至少42人死亡。另外，一名巴勒斯坦司机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居民区冲撞了以色列检查站，那里的巴勒斯坦家庭受到驱逐威胁。据以色列警方称，事件造成6名警察受伤，之后警察开枪击毙了袭击者。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在和57国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紧急会议上说，以色列的犯罪行为应被确认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他说，不要搞错了，以色列只懂抗争的语言，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有权利保护自己，反抗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欺凌。今天对巴勒斯坦儿童的屠杀是在所谓的正常化之后发生的。这个罪恶的种族灭绝政权再一次证明，友好的姿态只会加剧其暴行。在加沙，至少有188名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包括55名的儿童和33名妇女，有1230人受伤。在以色列，有8人被杀，包括1名5岁的男孩和1名士兵。英国卫生部长马特·汉考克表示，印度首次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正在成为英国某些地区的主要感染毒株，但政府周一将继续的放宽对英国限制。他说，牛津大学的早期数据表明，该国目前的疫苗计划将有高度信心对该变种有效。
There is new, very early data.
他说，牛津大学有非常早期的新数据，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数据是来自于实验室而不是临床数据，而且是很早期的，但这确实使我们对疫苗充满了信心，可以抵抗这种印度变种病毒，但这种变种病毒显然是更加容易传播，并且正在迅速传播。印度目前已经收到了第二批的俄罗斯制造的卫星5号疫苗。卫星5号疫苗需要接种两剂，已发现这种疫苗在预防人们患上新冠病毒病上有 90% 以上的有效率。印度的灾难性的病毒爆发已经造成至少27万人丧生。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尼古拉·库代舍夫表示，俄罗斯很高兴为印度提供支持。
A second batch of the Sputnik V
他说，第二批的卫星5号疫苗今天已经降落在海德拉巴，我们很高兴看到俄印共同打击新冠病毒的战斗，这是我们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
Of our bilateral cooperation nowadays has firmly stood on rails and moving forward.
上周末，一场严重的气旋风暴侵袭了印度西南部卡拉纳塔克邦的四个村庄，并给这些村庄带来严重破坏。陶克塔伊气旋每小时风速高达140公里，并造成大雨和洪水。到目前为止，有73个村庄受到严重破坏，并已经通过无线电、卫星电话和其他工具，在气旋路径上的6个邦部署了2500名的政府救援人员。当局担心这场气旋会阻碍该国对致命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抗击。目前印度仍有30万的病例被记录在案。台湾政府将台湾市和新北市的新冠疫情经济级别提升至3级，这意味着当地人离家外出时需要强制性的佩戴口罩，室内聚会人数不得超过5人，室外聚会不得超过10人。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网球男单3号种子选手穆雷表示，今年将不参加法网，将专心的备战温网。这位前男单世界第一的选手先前因骨沟受伤退赛，本周在罗马接受了为期1周的训练，并参加了2场的双打比赛，或将于下周重返单打的赛场。但穆雷仍未完全康复，训练期间也曾回家接受更多的康复训练，为其擅长的温网草地球比赛来备战。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8美元、1.07的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5.01元人民币、21.77新台币和46.04元的港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0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天，最高温度23度；珀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27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是13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4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